啊，冇啊，系冇啊，开咗都冇，呢个冇得再着噶噃。较大啲啊，个面冇啊，冇啊，叻长冇声喎。Hello。Prepare to lectern. Take care, warden. 喂，佢而家暂时要维修喎，然后挂一张纸喺度。唔系喎 ，to lectern 啫喎，冇话个 lectern mic 喎。要用个第二个麦喎。佢咪掹咗个麦啊？冇喎，冇聲喎。請勿調隨意調整音量。Hello， 冇声。
佢即系话啲去唔到个喇叭喎。
系咯。
嗱，呢条线咧就扎实晒，扎死咗。
Hello。咁又要等佢哋嚟啦。
的河，我心。关翻个冷洗手机啊，各位。哦，喂喂喂喂喂。你好吗？没声，没声音啊？没有，没有。他说没。
今天早上那个有没有声音的？
对啊，今天就对啊。为什么？
什么都没有，这个没有。
就说为什么上午的心有时候来，下午。
那就Hello, testing. 可以啊，现在可能要小点声，声音有点太大了，是吧？要小点声。现在好了，你觉得呢？现在可能再大一点，这个声音合适，或者再稍微大一点。对，不用大，现在这个声音合适，这个声音好，不用大了，这个声音好。嗯。
兄姐妹们平安，我们首先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求主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话语得造就，使我们的生命得饱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我有跟大家分享过一篇关于食物和我们信仰关系的讲道。其实圣经当中充满着这种文字的图画，有很多丰富的主题是和我们信仰有着深厚的关系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一起看圣经当中另外一个跟地理环境有关系的主题，那就是旷野。当你听到旷野这个词的时候，你的脑海中会浮现怎样的画面呢？是无尽的黄沙，致命的毒蛇和猛兽，又或是烈日炙烤下的那种极度的干渴与绝望。可能我们不用进到旷野昨天我们只要出门就能够体会到沙漠旷野的温度了。总之我们一想到旷野，就能想到这个不是个什么好地方而在希伯来语当中呢，旷野这个词呢，它的意思就是生命的缺失，它是一个充满危险充满敌对毫无保障的一个地方。那是一个人类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资源能力或是经验存活下来的地方。但是如果你仔细的阅读圣经，你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旷野在圣经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个主题几乎贯穿了整本圣经。圣经当中几乎所有的关键人物都经过旷野，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以色列民，还有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今天我们一同的走进这一个至关重要却常常被我们忽略或是误解的场景，旷野。在圣经的文学表达当中旷野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地理的环境，它更是一个属灵的意象，甚至可以说它是一面生命的镜子。旷野它向我们揭开了那生命的真相，帮助我们认识上帝是谁，还有我们是谁。那根据圣经的记载，旷野是创造的起点，是万物最初的一个默认的状态。创世纪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起初这个世界是空虚混沌。这两个词在希伯来语当中的意思就是无序和荒凉。这就意味着在上帝的话语来建立秩序之前，宇宙的本质本就是一片旷野。而到了创世纪的第二章，让我们看到人在被造之前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景象。当时田间还没有菜蔬，也没有降雨，上帝只是先让这个雾气滋润了遍地，然后上帝就用旷野的尘土造人。这意味着人类最初的一个生命的形态就是被水湿润过的泥土，而尘土的本身呢是没有生命的，只有当上帝把这一个生命之气吹进去的时候，我们才成为了那有灵的活人。这就强调人类的起源并非是自带生命能力的，而是取自那一片荒凉无序也无法居住的旷野。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人类存在的一个本质实际上是脆弱的，是彻底的依赖的，与上帝完全不同， 人并不是可以自存的，创造主和造物被造物之间啊，有着天壤的差别。上帝他本是啊自有拥有的，他的存在不需要任何的外在的资源来支撑，而我们作为人，人的生命啊，每一秒钟啊都要依靠上帝持续不断的供应。也正因为如此，旷野这一个地理名词啊，背后就承载着深刻的属灵寓意了。旷野它揭示着是人类生命的一个最真实的状态。在旷野当中啊，人实际上就是站在生与死的边缘。而当人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呢，人被丰盛啊，被秩序，被安全感所包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产生出一种幻觉，就是我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但是一旦进入到旷野，这个幻觉就会瞬间破碎。上帝在创世纪当中他的宣告也直指人心，他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一旦人离开了上帝这一个唯一的生命的源头，那人就只能够回到那一个无序又荒凉的状态。那旷野为我们揭示出这一个生命的真相，而当我们继续来阅读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上帝哈似乎很喜欢把人带进旷野。那为什么上帝对旷野情有独钟呢？因为在圣经当中，旷野并非只是一片荒凉之地，它更是神所设立的一个训练场。在旷野里面，上帝就刻意的来除掉人的幻象，那些看似稳固实则虚假的安全感。也正是在旷野当中，人才能够真正的经历上帝那拆毁和重建的工作。而这一个工作目的不是惩罚，而是预备，预备一个人，又或是预备一个群体，让他们能够承受未来的产业。让我们来看几位哈圣经当中耳熟能详的人物，看看上帝是如何借着旷野哈一步一步的来塑造和预备他们的。首先就是以色列的始祖，上帝最早与他立约，被圣经称为啊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必须要离开他所居住的那一个高度发达安全的城市乌尔，转而进入到一种流浪牧人的生活方式，前往到一块他未知的土地。他在这整个过程当中都必须要完全依赖神的引导。然而亚伯拉罕啊，他不是一夜之间就成为信心之父的，在旷野当中他也曾经软弱，也曾经失败，在遭遇饥荒的时候他逃亡埃及，甚至呢为了要自保而欺骗法老，然后在等待上帝的应许实现的过程中，他又选择用人的方法啊，借着他的使女夏甲生子。这些经历都反映出亚伯拉罕在属灵的成熟上仍需要啊进一步的预备。直到有一天在旷野中，上帝把他带到了那一个考验的最顶点，要他献上哈从应许而来的独生子以撒。亚伯拉罕在即将失去一切他自以为拥有的资源的时候， 甚至要失去那一个神所应许给他的后裔的时候，他领悟到唯有神才是他唯一真实不会失去的资源。经过旷野这一连串的拆毁和重建，亚伯拉罕被塑造成为一个能够真正信靠神的人，成为那信心的典范，成为多国之父，也成为一个能够承受丰盛的祝福和应许的人。而第二位的重要人物就是摩西。可以说摩西的一生都跟旷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起初他因为追求公义，想要为这些被欺压的以色列人，来为他们出头，却在冲动之下呢，杀死了一个埃及人。于是他被迫逃往米甸的旷野。那个时候的摩西，可以说蛮有正义感，但是他追求正义的方式呢，却依靠他自身的暴力和他暴躁的脾气。摩西他就在旷野当中以牧羊人的身份度过了整整40年，那是一段漫长又孤独的岁月。但正是在这一段孤独的旷野的日子中，摩西的生命被慢慢的孵化和塑造了。他学会了放慢脚步，他学会了等待，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聆听神的声音。他需要先在旷野当中学习被上帝带领，才能有一天，带领那一个庞大的群体穿过那同样的旷野。于是在荒漠的这个孤独中，摩西被塑造成为能够与神面对面，交流的一个中保，被塑造成为一个为悖逆的百姓，来代求的领袖。那上帝呢，也在这个燃烧的荆棘当中来向他显现，呼召他去拯救带领以色列民，把他从这样一个，冲动的解救者给塑造成为这样一个谦卑的调节者和牧者。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民本身呢，正是在旷野经历当中的核心群体。当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之后，神并没有选择，那一个十几天就能够直达的近路，而是刻意的引导他们走上了一条40年之久的迂回之旅。原因很简单，不单单是以色列百姓，连摩西自己都还没有预备好去承受应许之地。我们今天所读的《生命记》的经文，正是这一段旷野经历的总结。在旷野当中，以色列人他们经历那一个极度的饥饿和干渴，还面对毒蛇猛兽的威胁，但是神这样做并不是要毁灭他们，而是要使他们谦卑。这就是一个彻底拆毁的工程。上帝他所要拆毁的是他们在埃及形成的那一种奴隶的身份，还有那种深植在他们心里面的那种奴隶的思维的方式。当资源耗尽，没有水也没有饼的时候，以色列人产生的不是祷告，而是怨言。而这种怨言正暴露了一颗不信靠的奴隶之心。他们宁愿回到埃及，在被奴役当中可以有肉吃有菜吃，也不愿意在旷野当中学习在自由里信靠那位与他们同在的神。这也提醒我们一个严酷的事实，就是一颗未经过训练的心，即便亲眼见过神迹， 仍然可能是一颗实心。于是上帝就赐下了玛拿，一种他们不认识，他们的祖宗也不认识的食物。上帝这样做是为了教会他们一个最基本却最重要的真理，就是你不是自存的，你的生命的每一秒都要紧紧地记在耶和华口里所出的话语之上。玛拿是每一天更新的，你不能囤积，你也没有办法掌控它什么时候出现。这就迫使以色列人要像小孩子依赖父亲一样的，在日复一日当中去学习依赖和信靠。而借着每日的玛拿，上帝也刺破了他们那一个自给自足的幻象，也借着这一个旷野的供应，一步一步的来重塑他们的心，为的就是要让他们真正的明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唯有经过这样一个拆毁与重建的过程，以色列人他们才能够被塑造成为那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成为承载上帝同在与使命的群体。而圣经当中还有一位与旷野紧密相连的重要人物，就是大卫。大卫他生命当中最关键的成长岁月都是在旷野当中度过的，他对上帝的信心是始于他作为牧羊人的早期旷野的经历。那个时候的他默默无闻，独自一个人在旷野当中看守着羊群。大卫他也曾经与狮子和熊搏斗，正是这样的一段经历使大卫的信心一点一滴地被建立起来。他心里面形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确信，就是既然上帝能够救我脱离熊和狮子，他也必会救我脱离一切的仇敌。这种在旷野当中淬炼出来的信心，使他后来能够以一个牧羊童的身份战胜那强大的巨人歌利亚，因为他深知道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但是旷野的训练并没有在战胜歌利亚之后就结束，相反，当扫罗开始嫉妒大卫，开始追杀他的时候，大卫他被迫长期的逃亡，躲藏在犹大的旷野里。旷野将大卫从扫罗的王宫、群众的掌声和荣耀中彻底的剥离出来，在那里他不再是一个受人爱戴的民族英雄，而是一个被通缉的逃亡者，身边围绕着一群困苦流离窘迫的人。大卫他曾经在旷野中有两次的机会可以亲手杀掉扫罗，结束扫罗的性命，他就可以迅速的登上王位，但是他都拒绝下手，因为他认定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决定将这一个审判权交给上帝，而并非是亲手来夺取王位。大卫他就在旷野当中学到了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功课，就是真正的君王必须等候上帝的时间，而不是靠自己的手段来达成目的。当然在他的这两次成功中间也夹杂着拿巴事件的失败。 当他面对着拿巴那一个恶毒的羞辱时，大卫暴怒，准备大开杀戒，要杀光拿巴家里所有的男丁。这也暴露出他生命当中尚未被完全拆毁的部分，就是他对个人尊荣的执着和维护。而正是在那一刻，上帝差派聪慧的亚比该来拦阻他。大卫随即也意识到这是来自于上帝的提醒，使他学会在尊荣受损的时候依然信靠神的公义。而大卫他生命中最深刻的重塑，最终发生在他的属灵事业上，正是在他逃避扫罗追杀，身处旷野极度干渴的时候，他写下了诗篇63篇。他把身体的这种干渴转化为对神深切的渴慕。他说：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旷野中，大卫他终于发现啊，人生那真正的满足不在于环境的丰盛，而在于神同在的真实。即使是身处旷野，只要有神的同在，他的心就能像吃过那骨髓的肥油一样满足。于是他发出了那最深刻的告白，就是上帝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上帝在旷野当中对人的塑造，并不是随意的折磨，而是一种有目的的、有耐心的训练。就好像是一位有远见的父亲，他拥有庞大的产业，却不会急于把一切都交到孩子手中，因为他知道产业可以继承，生命却必须被塑造。这一位我们也都认识，李嘉诚，他也曾经是亚洲的首富，但是他对子女的训练却异常的克制。他的两个儿子从小不住豪宅也不炫富，在进入这个家族的企业之前呢，必须全部都从基层做起。因为李嘉诚他很清楚一件事情啊，一个没有被训练过的人承受不了庞大的产业。于是呢，他就刻意不给他孩子随手可得的资源，不是因为他吝啬，而是因为他知道真正的爱是预备他们能够承受未来。同样，上帝对他儿女也是这样。旷野不是对我们的惩罚，而是继承人的训练营。神不会把产业交给还未被旷野塑造过的人。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即便经历了那么多次的旷野的训练，人依然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亚伯拉罕会软弱，摩西会暴怒，以色列人会抱怨，大卫也会跌倒。旷野就揭露出一个残酷又真实的事实，就是靠人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走完这一条信靠与顺服的道路。而当我们翻开新约圣经的时候，旷野当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不同的身影，他就是那一位走进旷野的好牧者，耶稣基督。耶稣他的服事是从旷野开始的，施洗约翰在旷野当中施行那一个悔改的洗礼，就象征着以色列人承认他们的失败，并且也渴望重新进入神的应许。而身为上帝的爱子 耶稣他本不需要悔改，但是他却在旷野当中来接受约翰的洗礼，以此来认同我们这些在旷野当中挣扎失败的罪人。他仿佛在宣告说，既然人没有办法靠自己通过测试，他就替我们走这一趟。圣灵亲自地引导耶稣进入旷野40天受试探，直接对应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徘徊的40年。在旷野里，耶稣面对的是人类最根本的3大试探：生存、信靠和权力。当魔鬼引诱他把石头变成食物，这就是对生存焦虑的试探。正如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因为没有肉吃而发怨言，而耶稣却宣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魔鬼撒旦怂恿他跳下圣殿，迫使天父用神迹来证明对他的保护，这正对应了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当中不断的试探神，质问神说，耶和华真的在我们中间吗？耶稣他却拒绝这样的操控，他选择信靠而不是试探。撒旦又提供了一条通往权力的捷径，不需要上十字架，不需要受难，就能够统治万国。这也呼应了以色列人，他们一次次的想要回到埃及，想要投靠那假神的庇护。耶稣却坚定地回应说，他只敬拜服侍那独一的上帝，并且甘愿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最终他也在十字架上赢得了那真正的权柄。耶稣就是那一位啊，在旷野当中唯一完全得胜的人。不仅如此，耶稣他也在旷野当中来行神迹喂饱众人，这也让人想起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每日领受那刚刚够用的玛拿。而耶稣的神迹啊，不单单是带来那足够的供应，更显示出丰盛有余。他不但使众人吃饱啊，还有12个篮子的剩余。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供应，更是在宣告耶稣他把那伊甸园的丰盛带进了旷野的匮乏。最终耶稣也透过设立圣餐让我们明白，那真正旷野最终极的供应不是食物，而是他自己。他就是那一位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是在旷野当中为我们预备丰盛宴席的好牧人。耶稣他亲自的进入旷野，引领复兴上帝的子民。他不同于那些在旷野试炼中失败的人类领袖，他能够将那一个失败之地转化为得胜之门。当耶稣在旷野之地注视着人群的时候，他心生怜悯，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弟兄姐妹们，你有想过一个问题吗？其实我们现在正身处旷野。你可能会纳闷啊，虽然土澳在有些方面可能是土了点，但是生活在悉尼怎么看也不像是旷野吧。我们身处旷野， 并不是指着地理的位置，而是属灵的处境和我们生命的旅程。这个世界正是基督徒所行走的旷野。新约圣经使徒保罗和希伯来书都不断地在提醒我们，今日的基督徒的生活本质上就跟当时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类似，都是一段穿越旷野的旅程。我们已经脱离了罪和死的奴役，但是却尚未完全地进入上帝那新创造的应许之地。我们正处在这一个世代交汇的时代，那圣灵的新世代已经随着耶稣的复活降临了，但是这旧的世代仍然没有完全的过去，我们的身体仍要归于尘土，这个世界也依然的破碎。也正因为如此，这种重叠才使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处在这个世界的旷野中。我们虽然脱离了那死亡的捆绑，但是却尚未完全回家。而这个世界充斥着企图吞噬灵魂的野兽与邪恶的属灵的势力，同时也充满着各种的诱惑和试探。因此啊，我们唯一的出路唯有紧紧地跟随这旷野中的好牧人耶稣。就好像今天你只身一人迷失在一片旷野中，而你身边呢刚好有一位像这个贝尔这样的荒野生存大师，那你唯一的出路呢不是靠你自己的判断啊，而是紧紧地跟着他，完全听他的话，这样你才能安全地走出旷野，走上归家的路。同样，今天的我们也必须完全地倚靠并且保持警醒不懈，与基督持续的联合，常常的来亲近他，聆听他的声音，遵行他的话语，并且信靠他每日的供应。圣经当中旷野这个主题向我们揭示，这是一个充满着危险与试炼的地方，是最糟糕的地方，但对于属神的人来说，它往往也是最好的地方。因为正是在我们生命中最脆弱、最无依无靠的时候，我们也最深刻的经历上帝那真实的同在。上帝也应许在最荒凉之处与我们相遇，并且他可以将那里变成我们生命的泉源。因着基督，旷野的故事也不再只是失败的记忆，而是成为一条通往十字架、通往复活、通往永恒安息的道路。旷野既是我们生命中最糟糕的地方，却也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好的地方，因为上帝会使用那一个看似绝境的旷野，成为塑造我们生命的佳境。即使我们现在身处旷野，我们仍然有盼望。耶稣和圣灵的同在引导我们走向那不再有旷野的未来，进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盼望我们都能够在这旷野当中真实的遇见这位为我们开路、为我们供应并且永远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生命本是尘土，求你赦免我们的骄傲和悖逆，在这生命的旷野中拆毁我们刚硬的实心，重塑为能够体察你旨意的肉心。感谢你差遣耶稣为我们在旷野中得胜，成为引领我们前行的好牧人。主啊，我们可想你，切慕你，在这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求你引领我们的脚步，紧紧跟随你，走完这旷野的旅程，最终进入你所应许永恒安息的新伊甸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